主席女士、各位主讲嘉宾，我们非常欢迎这场活动，并感谢你们所做的发言。1949年日内瓦各公约仍然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的核心，以保护冲突中的人性。尽管这冲突是非常不人道的情况，就像许多主讲嘉宾所说的那样，在武装冲突过程中，违背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呢，正在不断的上升，好像变成了新的常态。比方说，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医疗人员的受到的伤害正在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变成了一种武装冲突各方的这个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医院、学校、这个水厂、电厂变成了故意的攻击目标，因此我想指出呢，这使得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尊重和日内瓦公约的尊重呢变得更加重要。欧盟坚定地致力于推动尊重国际法，这也是我们更广泛的承诺的一部分，以推动对人的尊严、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尊重。我们继续这个承诺来推动国际法，因为这也是来自于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也是我们的法律的一部分。我们也推动对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的尊重，这也建立在我们欧盟2016年所通过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我们作为欧盟，不是这个日内瓦公约的缔约方，但是我们的成员国却是。我们也制定了这个有关的导则，来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愿意进一步发挥我们的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作用，作为给援方，来促进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尊重和在武装冲突中对平民的保护。我们将继续采用我们的广泛的这个对话的网络来推动这个方面的努力。我有一个问题，许多主讲嘉宾已经谈到了，我们需要更好的使用我们的工具。
Eklund 先生提到，其他专家也提到，你们提了一些想法，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做得更多。我们讲了很多责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更为切实的行动，例如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袭击的数据如何进行共享和联系。我记得有一位专家提到了，要做好预警和预测，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响应。就此，各位有什么想法？谢谢。